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跟你们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哈拿的祷告。祷告重要吗？
重要。
重要啊。祷告的重要就好像我们人的这个夫妻一样。夫妻既然呢经常了，人就会健康了。如果我们没有夫妻了，人就没了啊。所以主耶稣他一生都非常看重祷告啊，他以祷告开始他的侍奉，在地上的侍奉，他也以祷告作为结束啊他的侍奉啊。他不单只教导我们来祷告啊，并且他以身作则的啊，在他人生当中非常看重这个祷告啊，特别是在他忙碌的侍奉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到的地方都很多人都他面前的做什么要求他医治啊，要求他帮助他们啊解决他们的问题啊，或者要求他耶稣基督讲道等等，很多很多不是要求，所以很忙碌啊，侍奉很忙碌。但是呢，在忙碌当中呢，耶稣基督没有忘记祷告啊。所以当他越忙碌的时候，他就越争取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啊。所以圣经很多时候都记载，就是当他忙碌完毕之后啊，圣经有记载他退到山上去，在山上做什么？在哪里祷告啊？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啊，当我们越忙碌的时候呢，我们越需要祷告。依旧我们忙碌，但是我们不为忙乱啊。相反来说，当我们能够在忙碌当中，我们要安静时间，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啊，我们有力量继续的为耶稣基督来做工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祷告啊。圣经非常强调这个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啊。圣经记载很多改变疫情的或者改变历史的一些祷告啊。这透过祷告呢，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个是福斯的 Dr.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属灵传统礼赞这本书啊。他给祷告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定义，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改变啊 ，prayer is change 啊。我知道，不知道你信耶稣那么多年啊，有没有想过，原来祷告有这个定义啊？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祷告会改变我们对神我们对人的态度，甚至改变历史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哈拿这个祷告。哈拿这个祷告呢，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怎么样改变呢？哈拿这个祷告呢，改变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一个为末为主的一个十二支派的一个制度底下，将它改变成为一个以君王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制度，由十四时代改变到去一个君王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改变以色列人的历史带领以色列历史从实施到君王这个阶段当中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弟兄跟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同来思想哈拿这个祷告有三方面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第一方面呢，在哈拿的祷告当中呢，他向神陈明他心中的苦我们一同来读撒母耳记第一章第十七节，预备起。哈拿心里愁苦，就通通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诚，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那这段经文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呢，哈拿的心情，他的心境是什么样？很清楚告诉我们，哈拿心里愁苦，通通的哭泣，到底当时哈拿面对的痛苦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哈拿当时面对的痛苦是什么？所以你看圣经，这里很清楚讲到他当时的情绪心里非常愁苦，不但去愁苦，并且呢哭泣，非常伤痛的一个状况当中。为什么当时他有这个情况出现呢？到底当时他所面对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看看当时这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拿当时为什么那么痛苦哈拿当时面对痛苦就是他不能够生儿子。这个是哈拿当时呢所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痛苦的情况。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呢，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呢，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很低了，但是唯一能够提升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社会上的个地位的机会呢，就是她能够为她的丈夫生下儿女我想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不是我们结婚我们的家庭都盼望我们能够结婚之后能够有儿子有女儿等等这个情况。但是呢当时呢哈拿就不能够生育，所以对一个女性来说呢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更痛苦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当时哈拿这个对头，一个对头人，这个比利尼常常来激动他，用一些冷言冷语、不好的说话来攻击他，讲一些讥讽他的说话你没有儿子等等这些来讥笑他让他生气。我想这个都非常难受，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别人用那些冷讥一讽的说法来气气我们，这个不容易受所以当时哈拿非常痛苦，心里好像一个无助困苦的人。但是哈拿当时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愁苦，面对这个痛苦，他有什么出路呢？圣经告诉我们，哈拿将心中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他不看当时环境，他也不看他自己当时不能够生育这个问题他定睛的向上望，仰望上帝，他向神陈明他心中的这个苦情他求神从天上来垂顾他的苦情所以当时哈拿他专心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相信这个神是顾念人的困苦的上帝，并且这个神是一个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那个上帝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样记载哈拿怎么样称呼这个上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当哈拿这样称呼神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是全能的，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个神是一位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上帝。并且甚至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留意哈拿用一个什么方式来祷告。圣经记载哈拿用一个许愿的方式来祈祷到底哈拿在耶和华面前 他祈求什么呢？圣经记载就是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要垂顾北垒的苦情眷令不亡北垒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都剃他的头。那这个是当时哈拿有个许愿的方式，在神面前其实很求求耶和华这个大能的上帝，满有恩典的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许愿如果上帝将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不单只要献给将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并且他要献给耶和华做个拿示尔人。什么叫做拿示尔人呢？这个在民数记第六章就记载那些拿示尔人的这个许愿的那些条例。这里拿示尔人意思就是你许归耶和华这个意思。所以当时哈拿有这个心愿，就是他愿意如果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愿意将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作为一个拿示尔人。意思就是将这个孩子分别为圣归耶和华。所以当时如果做个拿示尔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做个祷告，做个守望，做个专一归主的为圣的那个人脱离这个世俗专一过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哈拿向神祷告之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是神顾念哈拿心当中的这个苦愁苦纪念他心中的这个痛苦不但垂听他的祷告还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撒母耳这个撒母耳上帝使用撒母耳使用撒母耳成为以色列人从十四时代过渡去王国时代的那个非常关键那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哈拿这个祷告不单是改变了哈拿的人生，因为上帝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作为一个妇女当时能够 有儿子的时候呢，能够提升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间呢这个祷告也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哈拿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神不单是一个掌管以色列人历史的这个上帝，他更加是一个看顾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困苦的那个上帝不论我们人生遇到什么大大小小的困苦，神愿意来顾念我们所以我们都人生不如一次四长八九不知道今天你们来到今天崇拜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什么难处，你人生所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特别是经济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或者你前途的问题，或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等等各种不同的问题，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面对。在哈拿这个困苦的经历当中他不明白为何他不能够生孩子作为一个女性当时是一个非常困苦的件事。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呢，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原来呢，当时哈拿不能够生孩子是神所允许的这个是在神的主权所以圣经撒母耳记这样一章五节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就是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因为生命的主权不是掌管在我们手当中，是掌管在神上帝手当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面对一些困苦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为明白，可能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 why， 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身上？比方我10年前我有这个癌症，为什么癌症突然之间临到我生命当中呢？但是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哈拿他的经历的时候，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苦难、困苦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所神允许的。所以不要觉得奇怪，有时候那些困苦的情况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上帝会将苦难变成为一个祝福。那这句话呢，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今天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回想我的姐姐，虽然她在香港了，但是在她人生当中呢，她也患上了这个乳腺癌啊。当时呢，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呢，我就为我的姐姐来祷告。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我求上帝不单是能够真的保守我的这个姐姐，她都是信耶稣的，求神给她有信心，给她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癌症所带来的一切的治疗等等这些情况求神来医治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祷告有一句话，就是我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癌症临到我的姐姐身上，但是我求你不但医治她，同时间求你用这个苦难成为我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当时我真的这样祷告，所以陈我短说，后来呢我的姐姐做了这个手术做了这个癌症的手术做了这个电疗，做了这个化疗，然后也7月身体呢慢慢康复了所以康复之后呢，他就有机会在维多教会当中崇拜了。但是呢，当时我的妈妈呢她还没有信耶稣，她拜偶像的她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因为当时我的姐姐癌症康复之后，他非常渴慕神，他愿意围到神的殿当中、教会当中来敬拜。但是我的妈妈她不放心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的妈妈就陪伴我的姐姐围到教会当中我的妈妈就是这样，从来一个没有带入教会的那个妇人，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底下，她到教会当中，她有机会听福音。传完短说，后来我的妈妈也在教会当中呢，她信耶稣上帝听这个祷告我的姐姐现在她人今天上帝仍然给她有生命气息每个星期回到教会当中来崇拜我的妈妈她信耶稣已经有很多年时间去年2022年他在香港因为年纪已经大了90多岁了所以他就身体衰坏了所以就离开世界回天家去了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恩我们能够陪伴他走他人生最后一段路一同陪伴他很安详的离开所以我们看到神允许一些苦难在我们人生当中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有他的意思在当中他是乐意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的就好像诗篇68篇这段经文所说，我们一同来诵读诗篇68篇在这个 PowerPoint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神在他的圣所又做寡苦的伸冤者，叫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使半荒野的住在干草之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上帝是顾念我们的 他愿意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不论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他都随顾我们，他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擦光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个哈拿在他人生当中，在痛苦的情况底下，他向神阐明他心中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哈拿这个祷告当中呢，他向神尽情的倾心，撒母耳记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这些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亚以为他喝醉了，然后十三节，以利对他说："你又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圣经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哈拿面对他人生的这个苦情的时候，他有几个出路，他就仰望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相信这个蛮有能力的上帝是永远不会使他失望的。这圣经告诉我们，哈拿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呀？他的态度是倾心吐意。什么叫做倾心吐意啊？这个意思是什么？英文翻译的很清楚，告诉我们 ："I was pouring out my soul to the Lord。"中文就意思是说，将我们心中所有的意念、尽情的来向神来倾诉。所以从哈拿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依旧他面对困苦的时候、愁烦的时候，他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倾诉他的苦情，他相信上帝垂顾他，垂听他的祷告。像主耶稣基督在登山普逊谈到有关祷告的真理的时候呢，他向当时的门徒呢发出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就是主耶稣警告当时的门徒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样祷告。当时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祷告？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爱站在的十字路口当中呢，站在会堂当中呢，他们盼望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他们这个祷告，是故意叫人看到的。耶稣基督警告当时的门徒，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这样，你们祷告的时候有就你们的内心当中观想门、背想门，在这个内心当中安安静静的来祷告，不要好像法利赛人故意的叫人看见。第二个警告呢，当时的门徒就是不要像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说法来祷告。主耶稣怎么样说呢？那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当时耶稣基督提醒门徒这样说，我们一同来诵读，预备起。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受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个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不需要好像外邦人一样、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祷告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重重复复都是讲同一句话来祷告，但是耶稣基督说不应该这样。所以 Eugene Peterson 呢，这个圣经学者，他将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说话呢翻译得非常好，这个意思更加明显的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段圣经的话语。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来到神面前呢，必来言辞解吐，这祈祷表现的人呢是明星，难道你以为神是观众吗？我劝你找个安静的独处的地方， 不用心思事，要张目做让，就要简简单单的、诚诚实实的，在哪里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那就渐渐恰过到神的恩典。教主有很多所谓祈祷的勇士，但是他们对祷告却一概不通的，他们有五花八门的方法，有很多佛经几人保证你有求必应，但是千万不要上当。你所面对的正是你的父，这个慈爱的天父比你更清楚你的需要，有如此爱我们的上帝，你又何必多言呢？所以圣彼得将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呢，用很常识的说话来跟我们来解释，很清楚说当时哈拿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多言多语相反来说，圣经告诉我们呢哈拿在耶和华们面前不止的祈祷，他是心中的默祷他嘴唇动但是不吃声音的所以哈拿当时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默默的在神面前倾诉他心中的这个愁烦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哈拿这个经历也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不在乎我们讲很多很长的说话，而是在乎我们这个祷告是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诚诚实实的向上帝来倾诉我们心底的话说马丁路德这个宗教的改革家他曾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不是看我们手举得高不高，而是上帝看我们的心紧不紧所以神是观察我们内心的上帝他看重我们用心灵诚实的向他倾诉我们心内心的这个感受是一个很长的很重复的很说话所以哈拿向神倾心吐意这个代表他诚诚实实的来到上帝面前，将他心中的愁苦，将他的痛苦倾诉在神面前，也代表哈拿当时他对神完完全全的信靠这个上帝。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当中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办我想你不会将你难处见到每一个人你都跟他讲的，是不是你一定找为你完全信靠的过的朋友才将你心当中的困难的向他来倾诉说哈拿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上帝就好像他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一样我觉得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难道当时哈拿没有一个完全信靠的过的朋友吗？可以倾诉他内心的这个情况吗？难道当时哈拿的丈夫不可能成为他倾诉的那个对象吗？我们会不会这样思想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呢非常爱哈拿的他常常关怀，常常安慰哈拿的，但是呢他丈夫的安慰关怀仍然不能够除掉哈拿心当中的这个困苦的这个情绪，他仍然的痛哭痛痛的哭泣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八节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非常关心安慰哈拿当时的情况的他对哈拿这样说，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是你愁烦呢愁闷呢，有我不比是个儿子还好吗所以他的丈夫是非常爱哈拿的，他用言语用行动去关心 啊，去安慰啊他的妻子哈拿。但是呢，哈拿仍然心里愁苦，啊，隐隐哭泣。但是当哈拿向神倾心吐意之后，哈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他先前哭泣不吃饭，但是当哈拿向神祷告之后，啊，向神倾心吐意之后，他的情况就改变了。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改变。经怎么说？经说于是妇人就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啊，跟先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改变过来。啊，所以人的安慰有时候是有限的，啊，神给我们的安慰却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更新。那这个是哈拿的经历，啊，所以第三方面呢，在哈拿的祷告之后，他铭记神的恩典，啊，圣经这里记载就是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敬敬的女子，啊，我因被人激动，啊，他的对头人常常激动他，啊，所以愁苦太多了，啊，所以祈求都。如今，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完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能够蒙恩。”啊，于是呢，这个妇人就去，哈拿就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的，啊，所以。后来先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啊，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洗睡，啊，从前在你这里站在祈求耶和华的这个妇人就是我了。我祈求我要到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啊，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得忠心归耶和华，于是在哪里敬拜耶和华。”啊，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拿祈祷之后，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啊，哈拿有不能够生育，啊，意思说他能够生孩子，啊，这个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啊，所以当哈拿领受神的恩典之后，他不为失之为理所当然的，啊，他不为忘记神的恩典，啊，相反来说，他将神的恩典牢牢地记在心当中，并且他向神完愿，因为他祷告的时候用一个许愿的方式来祷告，啊，所以他当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之后，他就向神来完愿。啊，所以他说：“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像耶和华所许的愿，我们一定要成完。啊，如果我们许愿不完，就不许愿。”啊，所以哈拿的这个经历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许愿之后，神垂听祷告了。啊，所以他向神来了完。他所许愿的愿，啊，所以他将撒母耳奉献给上帝，啊，成为一个拿示尔人，忠心的来服侍上帝。哈拿不单止，啊，牢牢记住神的恩典，他不单止向神来还愿，同时间呢，我们看到哈拿的生命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先前愁苦，现在他内心可以向神发出赞美的歌声，他歌颂上帝，他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呢，是哈拿当神垂听他祷告之后，他生命被上帝改变了，啊，从那个愁苦、 哭泣的情况底下，他心灵能够唱出这首非常美妙的那个赞美上帝的那个篇章啊。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哈拿的啊，这个真的是哈拿这个祷告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他这个祷告完全跟他先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啊。这里看哈拿这个祷告，我们从来兄弟预备起。哈拿祷告说，我的心让耶和华快乐，我的脚让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让耶和华的众人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神。人不要夸口说叫我的话，也不要出狂言，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神他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敏锐，这等得到的人以力量出生，收来宝珠的反作用仇视的，饥饿的再不饥饿，
上帝儿子
多有儿女的反得衰位，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卧，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伤心，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坟圈来对平安人，从分堆中提拨汉服人，和他的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的处置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门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自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哈拿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他跟先前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啊，先前他劳苦，他愁烦，他哭泣，他不吃饭等等这些情况，现在他可以歌颂上帝，他敬重耶和华。啊，这个上帝是大能的，啊，蛮有能力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拿人生所经历的这个痛苦啊，转化成为一个美妙的一个赞美的歌声啊，歌颂耶和华，人生的苦难成为变相的一个祝福。因为苦难在哈拿的经历当中成为一个美妙的乐章啊，歌颂赞美神。因为苦难呢啊，我能够帮助我们更是生日灵识神，苦难能够抽炼我们生命更加成熟，苦难能够提醒我们学习完全的全人的信靠上帝，苦难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铭记神的恩典，不要忘恩我曾经认识个姊妹她也是外向安静她是个传道人当他接受电流，当他接受放流当他打第五针放流针的时候呢当时呢他的情况呢非常神保守他了，非常美好所以他这个八岁愁啊，这个数目呢这个数据能够提醒他，因为打这个放流针呢，如果这个八岁愁这个指数太低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打的所以神保守他打第一针第五针第一针到第五针呢都能够顺利，但是呢最后一针他最后一针那天巫师来告诉他，你的八射球呢这个指数很低不能够打最后一针当时呢他就发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先前打五针一二三四五这五针发疗针都非常好的，这个八射球指数都非常高的，去到4.5的现在为什么那么低呢？1.5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不能够接受最后一针他就回想，原来他最后一针的时候他没有特别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他没有邀请弟兄姐妹记住的为他打最后一针的这个化疗针来祷告。所以当他听到这个牧师告诉他你不能够打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他安静，他求神赦免他，再次在神面前恳求积极的祷告啊，让他这个八血球这个指数能够再一次提升翻。而结果呢，神垂听他的祷告了啊，一个星期之后他能够再次回到医院当中打最后一针的这个化疗针。但是这个经历提醒他啊，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啊，不要以为以前五针都非常顺利，最后一针应该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经理提醒他不要忘记每一针都要全心全意依靠上帝啊。所以诗篇103篇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满满的啊。所以当我们回望2023年的时候，我们要数算的时候可能都很多啊。每个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可以来讲见证，见证神怎么样恩待我们啊，就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有个机会来敬拜啊，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有这个服侍的机会，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诗篇103篇提醒我们，我的心啊，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另外诗篇27篇第14节啊，这经文也提醒对我来说是那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啊。在我人生当中我经历很多特殊的情况啊，不论经历交通意外啊，经历癌症，经历白血病等等这些情况啊。这诗篇27篇呢14节呢，这里提醒我，就是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他看见耶和华的恩典的时候，我就足已经上当了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在活人之地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我就足已经丧命了，不是上当了，我足已经没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一直保守我多次的交通意外，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要牢牢的记在心，在我们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哈拿这个祷告，给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单是一个掌管历史的这个上帝，他也是随听我们祷告、顾念我们的需要、安慰我们的上帝啊。他安慰哈拿啊，哈拿将他心当中的情况向上帝来陈明，他尽情的倾诉他心中的这个苦情啊。当神垂听他的祷告之后，他将神的恩典铭记在心当中，他向神许愿，但是他随定祷告之后他向神还愿啊，将撒母耳献上啊，盼望未来的人生2024年前面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遇到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啊，求神保守我们，给我们一个内心一个宁静安稳的心去面对2024年我们前面我们人生我们所面对不同的挑战啊。所以最后呢，我们从来中读这个安详的一个土文啊，盼望我们2024年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让这个祷告都成为我们内心的那个祷告，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心去面对我们人生每一件事， 那我们有个祷告的心来一同来诵读这个图文，作为今天我跟你们的分享的啊，这边信息的一个结束啊，我们一同来诵读。我们祷告：神啊，求你赐我宁静的心，接受我所不能够改变的事，赐我勇气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事，赐我智慧分辨两者的差异。神啊，求你教导我珍惜每一天，享受生命的每一刻，接纳苦难是迈向平安之路，像主那样面对着并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罪恶世界，坚信主为使正义彰显，一切更新，只要我顺服你的旨意，这样我必在今生得享喜乐，将来与你共享真的富乐。阿们，阿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你不但掌管历史，你也掌管我们的人生，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哈拿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来提醒我们，不论我们人生未来我们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专心的来依靠你。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困难啊、苦难难处向你陈明，我们倾诉，我们上帝会安慰，会鼓励我们，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日子，因为你是看顾保守我们的大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当中，求你带领我们，去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我们前面人生的每一个的挑战。我们求主加力量给我们，以及我们人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那个人生，将荣耀归于你。随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